好，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方言在教会。正道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1到19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圣灵带领。亲爱的主啊，求你的灵能够在我们当中将你客观的启示用主观的方式光照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自己的处境当中。是的，方言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在今天有很多人是误用方言的，所以就求你借着这篇讲道让我们真的明白方言的真谛，以至于我们可以如何来对待这个方言的现象。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的一生到底追求什么？基督徒的一生到底追求什么？答案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个基督徒的一生哈，请听着，追求主耶稣基督，追求那位有位格性的主耶稣基督。这位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丈夫，教会是他地上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他，明白吗？因为我们爱他。不，我应该是这样说，应该他是爱我们，他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己，经历了痛苦与死亡。他用他的宝血换来我们的新生命，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淤泥当中救拔出来。他爱我们，然后他要把我们迎娶到天上他所在的那个荣美的天家，本来属于他的，今天他要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也爱他，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追求主耶稣基督的原因。那怎么爱他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他，每天思想他，我们要常常纪念他，我们要渴慕他。没有他，我们觉得我们生活缺了一大块，几乎是我们没有他，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六神无主，有吗？没有他，我们眼睛昏花，无精打采，软弱不堪。这叫做渴慕他。离了他，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意义。我们没有基督的日子，我们不能活。所以我们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是单单追求主耶稣基督的一生，这个就是标准答案。但是主耶稣是我们追求的一生的追求，你同意吗？也许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但是做不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基督徒并不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的美好，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不追求基督而追求这个世界，大家同意吗？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人是不是追求基督其实很容易看出来比如说我以前在查经的时候问过大家一个，就是在很自然的情况下问过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当时问的是，你的一生最想要的是什么？那很多种答案哈，就是有的人说我一生最想要的是平平安的生活他觉得他回答得很好，就是我也不求富足，我不求财富，我只是需要主给我平安就好了。然后有的人说我要家庭幸福，然后有的人说我要孩子成才长大，那有的人说我要一个健康，对吧那么问题是，你们看这些答案甚至还有一个近前的答案，就是我要这一辈子为基督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应该有的哈。好，问题是这些答案的这个答案是不是基督呢？你一听好像这个答案其实都不是基督，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要的是基督的祝福，但不要基督。所以正确的答案是，如果基督徒的人生追求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基督。当然要基督，基督会赐给我们祝福，这是次要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的是基督，对不对？那刚才这些答案都是与基督沾边，但是却不是基督自己，明白了吧？所以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追求你发现基督徒当中有两种人一种是追求基督，与基督相关，但是与基督在基督以外的东西的基督的祝福，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些人称之为叫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为什么叫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呢？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基督的祝福，其实是地上的今生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仍然想要自己想要东西，是不是以自己自我为中心啊？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永恒的，那永恒当中有谁？永恒当中只有基督，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当然是比较好，就是我要基督，我追求的是基督，这个叫做，我把它称之为叫以基督为中心的追求哈。所以两种追求，但是告诉大家，这两种追求哈，会导致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服事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对恩赐的追求也不一样了啊。追求自己想要的今生的这个地上的人，他们比较就在恩赐方面，他们比较渴慕那些能够造就自己的恩赐，别人看得见能够凸显自己的恩赐，比如说说方言。而追求基督的人呢，他眼睛里只有基督，只有基督和基督的身体，所以他比较渴慕的恩赐是造就教会的恩赐，比如说做先知讲道，对吧？因为先知讲道就是造就教会，造就教会就是造就基督的身体嘛，就造就基督，就是那个追求基督，对不对啊？好，那么你说哪一种追求才是我们应该拥有的啊？到底是追求基督，还是追求那个造就教会的恩赐，还是追求造就自己的恩赐，还是我们两者都要有呢？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答案哈，但是别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要来讨论的问题。这段经文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精准的答案哈。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树立起一个正确的恩赐观，更好的去追求追求那个更好的恩赐。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哈。好，我把 PPT 放到这一个经文的中心思想跟分段上面。我先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比较长哈，一共19节，哥林多前书第14章1到19节。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第6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知识预言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无声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啊！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好，第13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里，宁可用悟性说五句造就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好，这段经文其实比较长，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讲道哈。我们终于在前三周把一个著名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就是爱的颂歌这一篇讲完了，我相信大家记忆犹新，对吧？啊，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哈。爱跟恩赐相比，哪个更重要？爱更重要，对吧？爱是更妙的道，对吧？那什么是爱呢？那么哥林多前书第13章其实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啊，主耶稣基督就是爱。 更具体的说，这个爱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的性情，这个爱就是圣灵里的新生命，然后这个爱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而且这个爱比恩赐更大更长久，也比信心和盼望这两件长存的东西要更大啊！所以基督徒的爱不是人的爱，是超越人的爱，是可以有能力去爱罪人的爱，是十字架的大爱啊！神呼召我们去追求这样的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三次所讲到的这个大致的内容。好，那么保罗讲完了爱的颂歌以后，接下来他要做什么？接下来在第十四章他又回到了什么话题上面？又回到了恩赐的话题哈，因为保罗主要是在讲恩赐，对吧？哥林多人这个教会里面三大问题，聚会当中男女次序问题、圣餐的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恩赐使用的问题，这三大问题。所以保罗十二章讲了恩赐，然后他插入一段爱，因为他怕那个哥林多人听了恩赐追求恩赐却不追求爱，他插入爱是最重要的。但是呢，接下来他还是在讲恩赐哈，所以我们在第十四章，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十四章一到十九节，中心思想是我们要追求神的道而非方言。那么经文可以分成三段来讲解啊，第十四章的一到五节告诉我们方言的本质，第十四章的六到十二节告诉我们方言的缺点，第十四章的十三到十九节告诉我们方言的使用啊，方言本质是什么，它有什么缺点，那么我们怎么使用它好，所以首先我们来看方言的本质。我们来看14章1节，保罗回到恩赐的话题上，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原文作啊，和合本后面有一个原文作一个括号，原文作是说预言啊。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什么道理啊？教会讲台上的讲道是什么？叫做先知说预言，英文叫 prophecy 哈，先知说预言啊，怎么先知讲到是说预言呢？啊，这个很容易理解，旧约时代的这个先知呼召人悔改，并且预言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十字架的救恩，对不对？是预言嘛，对不对？所以先知讲的是什么？福音信息，悔改相信，对不对？福音信息就是讲道嘛。对不对？今天讲台上是不是讲这个的？如果今天讲台不是在讲福音信息，讲的是你要做好人，做道德，有道德的人，然后社会和睦，那这个就不叫福音信息，就不叫讲道了，对不对？它有沾边，但是它不是核心，对吧？啊，所以新约也是这样，所以新约呢，这个先知的工作就落在了教会传道人的身上，他们负担起先知的职分，呼召人悔改。并且传讲已经成就的十字架救恩，以及将来预言将来要基督的再来，是不是？所以今天的教会传道人的讲台的事工其实就是做先知讲道，所以这要提一下大家明白。但是这节经文主要的意思还不是说要做先知讲道，你们看保罗在讲什么？其实保罗在讲两个优先次序，看见没有？是不是？他是说基督徒的追求啊有两个优先次序啊，哪两个优先次序啊？第一个优先次序是追求爱过于恩赐，这是我们十三章所讲到的内容，对不对？那我们就不重复了哈，你就知道，第一个基督徒的追求，第一个追求爱过于恩赐，第二个追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内容，叫追求做先知讲到的恩赐优于说方言的恩赐。啊，这里没有提到说方言，但是你看后面的经文。都是在讲说方言，更准确的说，追求以先知讲道为代表的话语的恩赐，因为不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呼召来做先知讲道，对不对？有呼召出来做传道人，这个叫做先知讲道，但是也有没有呼召出来的，但是你要不要做追求做先知讲道，你不是追求做先知讲道，是追求以先知讲道为代表的话语的恩赐，我们要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更多能够传福音给那个我们的亲朋好友，对不对？所以更准确的说，追求以先知讲道为代表的话语的恩赐，优先于追求以方言为代表的能力的恩赐，明白吧？基督徒的追求有两个优先。好，那么 我相信你明白了。但是问题是，那也许你会问我这个问题，那既然有这样的优先次序，方言这么不重要，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方言是完全没有价值，有人一说方言我们就要抵制它呢？是吗？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平衡的观点，是方言仍然有它的价值的啊，说方言仍然有价值。你想，如果完全没有价值，怎么会被列在恩赐的清单里呢？虽然它是最后一个，对不对？那方言有什么恩，有什么价值啊？好，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要来看方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方言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保罗接下来是怎么说的哈？第14章2节，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已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啊，这个在心灵里原文哈，是就是以属灵的方式，也可以翻译成属灵的方式哈，就是在他的心里面。好，这句话告诉我们方言的本质有三个方面啊。我们来看说方言到底在讲什么。他说，保罗说，方言就是什么？讲说各样的奥秘，是吧？这句话里面，那请问什么是奥秘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哎，我问大家哈，你在看圣经的时候，奥秘这个词出现的时候代表什么？哎，大部分，尤其是保罗书信，大部分时间代表的是福音。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被显明出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显得更加的完全。所以，福音的奥秘。所以，说方言是在讲什么？说方言的人他在讲什么呀？虽然你听不懂。他在心里面讲福音啊，那好，可是他对谁讲呢？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不是对人，乃是对神，因为人听不出来。哦，说方言的人是在对神讲什么福音？怎么讲呢？这段经文又告诉我们了，在心灵里，对不对？用属灵的方式，就是在里面讲。外面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里面很清楚，他在讲福音。对谁讲？对神讲，是吧？所以也可以说，在圣灵在他里面 ，in the spirit， 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他，让他这个人从心里对神讲福音。那你说为什么要对神讲福音呢？其实这个是有点像今天我们这个敬拜啊，祷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读那个信条，看到没有？我们刚才有没有读信条？有啊。那为什么读信条？借着宣读信条信经，我们告诉神，我们真诚的领受并且坚定的相信信经信条上所说的东西。那么祷告也一样的，我们告诉神，我们愿意真心的回应他的福音。那么请问说方言是什么？说方言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被圣灵完全掌管的情况下，我们不是靠我们的理性，乃是靠圣灵的大能，把福音的奥秘讲给神听。表面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面把福音的奥秘讲给神听。为什么？以此表达我们真心的领受了福音，我们感谢基督，我们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这就叫做说方言的真实的意义。如果今天只是操练嘴皮子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心里面却不明白福音，却不在说那个乱七八糟话的时候，听不懂话的时候，却心里面却没有在讲福音的话，你认为这是方言吗？所以说方言应该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恩赐，同意吗？如果你那个在国外待过，我觉得你应该就会同意哈。我请大家想一个问题哈，在什么情况下你会用平时不用的语言，方言嘛，平时不用的语言来对神说话？应该蛮少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自己在国外的神学院读书的啊。那么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件我非常不愿意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跟国外的同学一起祷告。你要知道这个祷告这个事情啊，是从心里发出的，对不对？你祷告，你跟神在祷告，你一定是从内心最深处，然后一般不会说谎的，就是你会从内心最深处的去发出跟神的交通，而且是真心的。 好了，现在要用英语祷告，这个麻烦就很大。我发现好吃力啊，为什么好吃力？我的母语不是英文啊，是中文啊，所以我内心我所使用的语言不是英文，是中文，对不对？可是我要讲出来是英文，请问怎么办？我必须通过脑子啊，我讲一句，我脑子去翻译一句，然后把它讲出来，所以用英文祷告，明白吗？说方言，所以你看，想想看，用不是平常所说的语言是很吃力的，对不对？更别说祷告了啊！所以我发现，其实说方言就是用平时不用的语言向神说话啊。除非我觉得，除非圣灵有非常特殊的恩赐，否则你怎么说得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恩赐，不太可能是大多数人都拥有的恩赐。今天我们不否认有人有方言，也许有方言，可是不是像大家所看到的在灵恩教会所有人都会说方言，我觉得那个方言不是真实的，对不对？不信你去问问看啊，我自己在灵恩派教会待过，我自己知道，在我操练方言的时候，我是不明白福音的。好，现在我们明白了方言的本质，我们就很自然的能够看到方言和做先知讲道是一个完全两个不同的恩赐，大家同意吗？我把它称之为叫鲜明的对比。我们来看第14章的三节哈，但做先知讲道的时候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的人啊。所以你看这两个恩赐啊，他的说话对象是不一样的。说方言对象是神，谁？神。做先知讲道对象是谁？人啊。那么对神对人为什么要说呢？保罗继续说了，这两种恩赐的目的也不一样。第14章的4节，说方言是造就自己，说做先知讲道是乃是造就教会。对象也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对不对？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神赐给我们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我问大家，神赐给我们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讲第12章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神赐下恩赐是干嘛的？造就教会用的，对不对？所以做先知讲道就排在第一位，因为他是直接造就教会啊，他用神的道直接造就教会，对不对？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说方言也是恩赐呢？而且排在最后呢？不造就自己吗？别忘了，这个自己也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说方言也造就教会，但是他非常局限，他只造就那一个人，所以他也算是恩赐，但是他非常的小。这就是保罗要我们去追求做先知讲道，而不是那个追求做那个说方言的，对不对？好，所以最后保罗说出了他对哥林多人的期待，讲清楚第14章的5节，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他强了，对不对？所以是啊，保罗希望哥林多人说方言啊，对啊，为什么？因为在圣灵的掌管下，真心的向神述说福音的奥秘，坚定的表达自己对福音的这个领受，蛮好的啊，这是方言的本质，对不对？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恩赐本身是要造就教会，所以更希望哥林多人能够把教会建造起来，所以要做先知讲道，对不对啊？那么对于那些有方言恩赐的基督徒，他们在教会时候呢，要不要说方言呢？可以说，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翻方言的人，否则就不造就教会。那不造就教会，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说呢？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对哥林多人的期待。其实我在这边插一句哈，就是说，当你把方言翻译出来的时候，请问是不是就很像这做先知讲道了，对不对？因为说方言的人在说什么，心里面在说什么，他在讲福音嘛，把福音讲给神听，那翻译出来的人应该翻什么？一定翻出来是一个福音信息是吧？对不对？那不是做先知讲道吗？ OK， 好，等会我还会继续讲到这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神在属灵恩赐的使用方面的心意没有？你们看到没有？请问问大家个问题，神更关心的是教会得造就还是个人得造就？神更关心的是教会得造就还是个人得造就？答案是教会。哎呀，不是个人吗？不是， 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是基督身体的一小部分，所以神要造就的是基督的教会，神要荣耀基督，所以他要从大局来看，他造就整个教会，不只是你一个人啊，对不对？是吧？啊，神赐下恩赐的目的不是要让你一个人得荣耀啊，而是要让整个的基督的身体得荣耀，就是让基督得荣耀。所以我们不可以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牺牲教会利益，大家同意吗？一个合格的传道人必须先考虑教会的利益，然后才考虑个体基督徒的利益，这是一般传道人都应该这样做的，最后才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对不对啊？所以既然如此，请问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恩赐？追求造就自己的恩赐呢，还是追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啊？啊，你现在知道了，应该追求造就教会的恩赐，而不是造就自己的恩赐。那我们到底应该追求做先知讲道呢，还是追求说方言呢？很明白了，做先知讲道不是做说方言，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个优先次序。那在这一点上，我就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你凡事不明白，你去看主耶稣是怎么样给我们做榜样。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一个这个优先次序的榜样非常清楚。请问耶稣基督先考虑他的利益，还是先考虑教会的利益？想过没有？虽然他的个人利益比教会利益还重要，但是他先考虑谁？他考虑教会，他考虑造就教会远胜于他自己。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十字架呀，弟兄姐妹，我们去瞻仰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吗？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甘愿为教会舍己吗？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为教会离开天上的荣华降临世人间吗？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为教会忍受苦难吗？为他的门徒忍受苦难吗？你没有看见最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教会的缘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吗？他看重什么？教会，他爱教会，超过他自己的生命啊。然后他又用他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要效法基督，使用恩赐，请问怎么使用？要使用那造就教会的恩赐，凡事要优先考虑教会的利益，对吗？好，这是第一部分，方言的本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方言的缺点啊。方言的目的是造就自己，而不是造就教会。于是在教会里面说方言就会带来三个问题啊。这个方言是造就自己，不是造就教会，就会带来三个问题啊。你在聚会当中说方言会有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呢？第一，浪费光阴；第二，软弱无能；第三，被人误解。首先我来讲分享一下哈。首先是浪费光阴，我们来看第14章6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啊，保罗让哥林多人去回想一下，这个哥林多教会是怎么被建立的，他是怎么传福音给他们的，对不对？保罗说，哦，我不是用方言啊，我用什么？我是做先知讲道啊。保罗在这一连用了四个词汇，对不对？启示、知识、预言、教训，意思是我用丰丰富富的方法和内容来给你们讲神的话，用这种丰丰富富的先知讲道来造就教会，你们看见了没有？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一个传道人去传福音，他跑到教会，他在讲台上说弟兄姐妹平安开，然后接下来哗啦哗啦哗啦开始讲方言，我听一个小时以后，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他会说，那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也不知道他在祷告什么，对不对？那怎么得造就呢？请问我这样去教会是不是浪费时间啊？对吧？我记得以前我一开始灵敏还小的时候，这个讲道真的很影响我。我去一个教会听讲道，唱诗歌的时候很好，唱完诗歌牧师一上讲台，我就开始犯困，等他讲十分钟以后五分钟以后我就睡着了，最后是那个唱回应诗歌的时候 我被惊醒了，然后就起来啊。所以我以前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打瞌睡的。那么我自己在想哈，就是这个是当然是我自己的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个讲道的人也有一定的责任哈。他能够把我讲睡着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所以我今天对自己的要求是，弟兄姐妹，只要你不睡着，我就觉得这篇讲道是成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直在教会里面说方言，那就是浪费基督徒的光阴啊，对不对啊？不过也许我讲到这儿要插一下哈，也许在座的各位可能不太明白方言为什么会这么没有意义哈。那因为有很多人没有听过方言，所以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学一下啊，因为我以前在灵恩教会待过嘛，让你们听一下方言是怎么样的哈。好，首先是我以前曾经讲过的方言。哈什格德布拉格哈巴哈什邦都布拉格布拉格哈布拉布拉格布拉格哈德布拉格布拉格哈布拉格布拉格霍霍霍布拉格巴布拉格布拉格布拉格，这是我以前讲的方言，听得懂吗？有谁能翻译出来？好，还有一种方言是我以前记得经常听到那个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个姐妹是这样讲方言的，我给大家学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有一种方言，我觉得有点不能接受哈。我也给大家学一下，这是在另外的在一次方言的特会上听到的啊。喵喵喵喵啊，当然也有狗叫跟羊叫哈。还有一种方言我也听到过啊，是这样的，就是哀哼哈啊啊啊。这也是一种方言。还有一种方言我估计大家没听到过，我给大家学一下。我蛋糕的我蛋糕的哈芬塔克我蛋糕的我呆，你知道这是什么方言吗？这是丹麦语。你好吗？我蛮好的，你怎么样？谢谢。最后一种方言，除非它翻出来，请问你听得懂吗？也听不懂。虽然它有意义，但是你听懂吗？也听不懂。虽然天使的语言有意义，但是你听懂吗？也听不懂。所以你看保罗这儿说什么，如果你听不懂这些方言，可能这些方言是好的，是不是乱说，但是比世上一切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我们来看第14章7节保罗怎么说，他说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若消若情若发出来的声音是没有分别的，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请问箫和琴弹出来有音律的时候是不是很好听？有，音乐家知道这是在表达一些东西，对不对？可是如果他没有这个那个完全一样，你就是像方言是完全一样，完全听不懂，请问是不是方言比箫和琴还不如啊？是不是方言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明白吗？啊，好，这是第一点哈，浪费光阴。第二个说方言的缺点是软弱无能。我们来看第14章8节，若吹无定的号，谁能预备打仗呢？啊，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一生是什么？属灵征战，而且是很激烈的啊。以弗所书第6章12节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可是方言带来什么作用呢？保罗说哦，方言就是吹无定的号。你们知道什么叫吹无定的号？一会儿吹进攻，一会儿吹防守，可是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在吹什么，前面打仗的战士就混乱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到底应该往前冲往后退啊？他们会软弱不堪，整个军队会混乱不堪。所以在说方言的现场，这种方言大会现场混乱不堪啊，属灵战场上必败无疑。所以如果你只是追求方言，如果你面对人生的挑战的时候，你会非常软弱，根本没有办法战胜啊。所以教会里面说方言让整个教会软弱不堪，无法面对激烈的属灵征战。第二点，第三点，最后一个方言的缺点就是被人误解，就对传福音非常的负面。我们来看第14章9节啊，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 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啊，向空说话就是说没有意义的话。第十四节哈，第十四章的十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没有意义的。保罗说，世上的声音都有意义，都是神创造的，对不对？那干嘛在这说这儿？因为他说，其实如果方言如果不按刚才方言的本质说福音的话，那就是没有意义。是人造出来的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连世上一根小草都不如，一个细菌都不如，因为小草细菌都有它的意义，因为神造的嘛，对不对？好，十四章的十一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必以他为话外之人。哇，没法传福音了。我认为他是野蛮人，话外之人野蛮人，他认为我是野蛮人，那怎么办？打呀，野蛮人不是靠打架的吗？对不对？怎么传福音啊？啊，所以在没有翻方言的聚会当中说方言，保罗说这就是野蛮人的行为。阿们。所以方言的第三个缺点是被人误解成野蛮人，所以你没法传福音。好，综上所述，方言在聚会当中如果不被翻译出来，就是浪费光阴，让教会软弱不堪，容易被外人误解，对吗？那么这样看来，哎，这个聚会当中说方言这么不好，可是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教会在说方言呢？他们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啊，真的，你想想看，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说方言啊？其实今天的现象早就有了，在哪里？哥林多人身上不就有了吗？我们来看看哥林多人身上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就知道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教会追求方言了。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你们去看哥林多教会有什么问题啊？哦，问题太多了，结党纷争，弟兄彼此相告，伦理道德上面不圣洁，对不对？什么人娶了他的继母啊，那个弟兄去招妓啊，啊都有，那个聚会次序混乱，男女次序混乱，圣餐次序混乱，使用恩赐的方面次序混乱，是不是啊？对不对？但是归根结底，你们有没有发现哥林多前书是怎么描写哥林多人这群人的？他们的问题根源上面在于他们骄傲自大，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讲了哥林多前书这么长时间，你看出来没有？是吧？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么多教会追求方言？他们没有降服在神的主权下面，他们骄傲自大，跟哥林多教会一样的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追求方言就反映了他们内心的骄傲和自我中心，因为说方言让他们觉得他们很属灵，在人眼中被抬高了。哇，你居然能够说方言！但是做先知讲道他们要吗？不要。为什么？因为你要谦卑，你造就别人，你受苦，他们的热心就没有了，是吗？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啊，有这样的很多的这个追求方言的教会，我们并不倡导。但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光是说方言是这个样子，今天的基督徒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看自己比教会更重要，骄傲自大，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虽然很多的教会不是灵恩派教会，但是你知道吗？其中的很多的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问题。啊，什么同样？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看到了在教会里面的问题啊，自我中心的问题。我举三个例子，你们自己回去好好想想，你是属于哪种人啊？当然，我不是指名道姓，或者你一定是，但是我们好好反省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第一种人，看自己的成长比教会重要，就是我要属灵生命成长，我不管别人，我要属灵生命成长啊。所以他们的表现是只参加他们认为有好处，对他们有好处的教会活动，却不真诚的委身于教会。他们是采购教会的服务，但是没有顺服教会的权柄。你明白这两者之间区别吗？采购教会的服务和顺服教会的权柄啊。所以当外面有什么课很好，哎，听说有一课很好啊，他们就会头也不顾的，也不会顾教会的反对，他一定会去参加那个课程的。你是这样的人吗？啊，你跟传道人谈过了啊？哎，那个这个课好吗？传道可能跟你说，这个不太好，或者说这个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你仍然要去参加， 因为你觉得那个对你有好处，对不对？所以你看自己的成长比教会更重要，第一种人。第二种人，你看自己的亲友比教会弟兄姐妹更重要，是不是？我们很鼓励大家把弟兄姐妹亲友能够带到教会，非常好，传福音很好。可是你会发现在小组团契当中，就是这些弟兄姐妹会更照顾他的亲友，但是对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冷淡，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啊，对不对？甚至在产生矛盾的时候偏向于自己的亲友这一边，可是他的亲友可能还没有真正信主啊。我问大家，谁是你天上的亲友啊？是你肉身的亲友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把肉身的亲友看作比教会弟兄姐妹更宝贵的话，那么你还是眼睛看着地上，你还是向往着今生的东西，不是永恒的，你不是在追求耶稣基督，你在追求耶稣基督给你的地上的好处，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自私或者自我中心的表现。还有一种，第三种，看重自己的服事比教会的事工更重要。哦，教会有事工很好，可是我也有服事，我很想服事，我一定要服事啊！我不服事我就没有意义了，我感觉在服事当中我才是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啊。当然我们鼓励大家服事啊，因为弟兄姐妹要服事，可是当你把自己的服事看得比教会的事工更重要的时候，甚至产生冲突的时候，你偏向自己的服事，不顾教会的事工，其实就是在你的骄傲和自我中心外面披上一层属灵的外衣，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怎么荣耀啊？圣经教导我们，首先荣耀教会。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今天愿意为了教会被建造，牺牲你的成长，牺牲你的亲友，牺牲你的事工，神一定报答你，因为你看他比你更重要，你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明白吗？所以哥林多人为什么不追求做先道先知讲道，造就别人关我什么事儿？他为什么那个追求说方言？因为那个是可以体现我啊，体现我的价值啊，对不对？所以最后保罗在14章12节，他语重心长的跟对哥林多人说，他说你们也是如此，即使且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啊。追求恩赐的目的不是让个人成长，不是让你的亲友得好处，不是让你自己的事工变得更有效果。追求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让，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教会，让教会得造就。因为当教会得造就的时候，基督就被荣耀了，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反思，我们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吗？我们追求的恩赐是造就教会的呢，还是造就我自己的呢？好，这是讲章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方言的使用啊。我们讲了方言的这个本质和方言的缺点，最后我们一起来讲讲方言的使用。在教会当中应该如何使用方言呢？那么接下来的经文14章13到19节，让我们看到有三条使用原则啊。如果你想使用方言的话，请记下这三条使用原则啊。第一条原则，翻方言原则。我们来看第14章13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啊。其实这个话其实前面有讲过，在14章5节啊有讲。你们看14章5节啊，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得造就，那座先知讲的就比他强了。也就是说，在聚会当中，只有把方言翻出来，才能造就教会。所以说方言可以吗？可以，但是你必须找一个人把它翻出来啊。那我随便找个人把它翻出来可以吗？可以，可是他翻的是福音吗？因为说方言就是你在你的心里面说出来是福音的信息，如果你翻出来结果是跟福音有违的，那一定不是方言，也许是魔鬼的语言啊。好，所以翻方言的人应该翻出来的方言就是基督的福音。那么问题来了哈，那么既然做先知讲道讲的就是基督的福音，那么翻方言当然 也有一个好处，就别人会发现说，哇，原来神也在他的心里面啊，让他能够被圣灵感动，讲出基督的福音来，也很好，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能够翻出来的方言，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跟做先知讲道非常的类似啊？因为都是在讲神的话语在造就教会嘛，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如果你真的一定要翻方言的话，一定要说方言的话，你得一定翻出来，而且翻译出来一定是基督的福音。第二条原则，全人的敬拜。我来看接下来两节经文，14章14到15节。我若用方言祷告，用我的灵祷告，是，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里提到祷告，对吧？还有呢，歌唱，什么意思？祷告、歌唱，包括后面那节经文的祝谢、感谢，都是敬拜，对不对？是吧？啊、哦，所以这些经文指的是什么？是敬拜。说方言用的是我们的心与神敬拜，敬拜神，对不对？但是保罗说这个够吗？还不够，还不够，还要用什么悟性？那么什么叫悟性呢？悟性其实就是人的理性哈、啊，人的理性就是翻译的问题，悟性就是人的理性头脑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头脑理性来与神相交，来敬拜神，这叫做全人的敬拜，明白了吧？啊。所以这节经文你要说方言的原则在教会里面就叫做全人敬拜。那么请问大家，全人的敬拜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又用心又用理性来敬拜呢？你仔细想想看啊，就是一边用你的心，用你的心灵和诚实，用你的心对神说话，对不对？这个是说方言的原则。 OK， 很好。所以弟兄姐妹，在你敬拜的时候有没有用你的心对神说话？有吗？有的话，你就掌握了说方言的本质了，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点，那怎么用我的悟性呢？怎么用我的理性呢？怎么用我的悟性啊？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的理性的一部分，对不对？理性包括我们能够传达出来语言。用悟性就是我们用头脑去思想神，去思考神，同时我们又能够明白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往往是我们平时我们说的语言。所以一个全人的敬拜应该是他内心在述说神的恩典，神的这个福音的奥秘，同时他用头脑和他正常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叫做就全人的敬拜，明白吧？啊，所以在全人的敬拜当中，虽然嘴上说的仍然是正常的语言，但是说方言的原则他早就已经在他的心里面，因为他在心里面用真诚、真实、心灵和诚实、灵和真理在敬拜神，啊，这是第二点，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鼓励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不要只用你的悟性，然后一点情感都没有，一点内心的感动都没有，也不要只有内心的感动，也没有任何的理性和说出来的语言，你说我心里面感那个敬拜神就好了，没有。我们真正的敬拜叫全人的敬拜，心里面敬拜神，同时我们在表面上，我们在嘴巴上还要说出来的，明白了吧？啊，这样才能够带来教会的合一。我们来看14章16到17节。不然你们用灵祝谢，祝谢就感恩感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敬拜，我告诉大家，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敬拜的场景，对不对？在初代教会是怎么样子敬拜的？有个人在台前敬拜祷告，接下来其他人安静的在边上怎么样听着，听完以后认同说阿们，是不是啊？所以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有个人在那里祷告，往往是牧师或传道，对不对？管会堂的。然后呢，接下来会众说阿们，敬拜阿们，祷告阿们啊，非常非常的有次序。这个就跟今天比较流行的一种祷告方式不一样啊。有一种流行的祷告方式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声吧，然后你就听了下面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有的人说话特别响，有的人说话特别慢，有的人说话特别快，但是他们到底在祷告什么啊？如果他们祷告的事情都一样啊，太伟大了，合一的祷告。但如果他们祷告的事情是乱七八糟的，太糟糕了，根本不合一的祷告，不符合圣经的， 明白吗？祷告是同心合一的祷告，阿们的祷告啊。所以请问说方言做得到这一点吗？做不到，因为人家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们怎么说阿们呢？啊，所以这就是那个第二条哈，全人的敬拜要用悟性和那个灵性。第三条说方言的原则，我们讲两条对吧？第一条是什么？翻方言原则。第二条呢，全人的敬拜。第三条说方言的原则也是五个字，叫做最好不要用。14章18到19节，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是在教会中宁可说悟性，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哎，这个五句跟万句啊，差别太大了，这强烈的对比，对不对？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不是很清楚啊？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他说方言吗？他不说方言，对不对？他不说方言，他宁可说五句造就人的话，都不说，不说一句方言。保罗说他私下里面他是个说方言的人，他比众人说方言还多。为什么？因为保罗私下与神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相交，他私下里面用他的灵在真实的敬拜神啊，对不对啊？所以他说他说方言比众人还多。可是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做什么？他不讲方言了，他做先知讲道，因为他爱教会，他爱耶稣基督。今天你是这样的吗？你在家里真的敬拜神吗？你的生活真的敬拜神吗？如果不敬拜，为什么来教会说方言呢？好，所以整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整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做先知讲道即话语的恩赐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说方言的恩赐是恩赐，是，但是是造就自己的恩赐，是最小的恩赐，是私下里使用的恩赐，不造就教会，也不建议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使用，只是神的话语。我们不管有多少教会违背神的话语，他们顽梗悖逆不悔改，但是求神帮助他们。不造就教会的恩赐没有任何意义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十九节经文，我们把这个十九节经文分成三段，对不对？我们在每一小段最后一句我们把它抽出来，我们就完全了解神的心意。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第一段的最后一句，14章5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你们做先知讲道。第二段的最后一句，14章12节，既是且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第三段的最后一句，14章19节，但在教会里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你把这三句话放在一块，请问保罗在讲什么？不要追求方言，追求神的话语。这就是这篇讲道要告诉我们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一生中我都没听过他说一次方言，是吗？但是他总在做的是什么？先知讲道。他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他的话语充满了整个四福音书，他的话语充满了整本圣经。今天他的话语要充满你这个人。他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道，他为我们留下了道成文字的道，圣经。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做先知讲道，我们要用悟性来明白圣经的真理。同时呢，说方言的本质是要的，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与神相交，明白吗？而且我们要在教会里用神的话语彼此建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既然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顽梗悖逆，走我们自己的，做我们自己的那一套，以为我们自己的那一套好像很属灵？不是这样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追求做先知讲道，追求话语的恩赐，追求让教会得荣耀的恩赐，而不是让你得荣耀的恩赐。这样神必报答你，把他的荣耀赐给你。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啊， 啊，今天的教会，很多教会真的是走偏，祈求你保守他们，保守那里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看见，其实你的话语何等的清晰，你告诉我们什么是说方言，你让我们是真实的敬拜，你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我们的心去说出福音的道理，福音的奥秘，帮助我们，让你的福音能够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福音来。祷告奉主的名，阿们。